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就业市场职位空缺减少，裁员数量达2年来最多。
人工智能与科技界执行长们本周将前往白宫商讨 AI 发展问题。
中国新闻自由排名倒数，学者称集权与新闻自由水火不容。
美国医务总监宣布，孤独为流行病，致死风险等同于吸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欧盟官员周二宣布，欧洲联盟将提出一项计划，希望增加炮弹产能至每年100万枚。这一增加军备的计划，一方面旨在加强协助乌克兰，另一方面补充各成员国的弹药库存。欧盟执委会预定公布的计划建议从欧盟预算提拨5亿欧元用来补贴欧洲军火公司，以投资增加弹药与导弹的产量。负责内部市场业务的欧盟执委会布勒东说：“谈到国防，我们的产业现在必须转向战争经济模式。”他表示：“我有信心在12个月内能将欧洲产能提高到每年100万枚炮弹。”另一方面，在乌克兰东部前线城市巴赫姆特附近，乌克兰坦克部队成员向法新社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春季攻势。据一名41岁的欧勒山大说，虽然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开火，但他们仍然会定期维护装甲车，以确保这些车辆随时准备就绪。他强调，现在只有通过胜利，我们才可能够回家。
周二，国会稽核处国防能力和管理中心主任毛瑞尔在参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潜在对手，尤其是中共与俄罗斯，已经发展和增强了自己的军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评估结果显示，在近20年的冲突中，美国的军事准备反而有所削弱。毛瑞尔指出，从2017年到2021年财政年度，虽然地面战备状态有所提高，但是海上的战备状态下降了，空中与太空领域的评比则参差不齐。国会稽核处表示，美国海军是四大军种中因战备不完善导致军力受限最严重的军种。由于美国海军在可能与中共发生的冲突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这样的评估结果令人忧心。上个月，海军军令部长基尔迪上将告诉众议院小组，虽然美军的一些军舰是由人工操作的，官兵受过训练，装备精良，但是整体而言，他并不满意海军目前维修和战备状态，这一点确实必须改善。
南苏丹外交部周二宣布，苏丹交战双方在与南苏丹总统基尔的一场电话交谈中，已经同意从5月4号起停火7天，这为结束2个多星期来的血腥战斗带来希望。南苏丹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率领苏丹政府军的总司令博汉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的指挥官达洛已经原则上同意从5月4号到5月11号实行停火，双方也同意任命和平谈判代表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地点会谈。而根据联合国机构国际移民组织周二表示，估计这场战斗已经造成34万4千人在国内流离失所。目前，更多的大喀土穆地区民众因为无力逃亡，被迫藏身在这个有500万人口的大都会区。当地粮食补给、饮用水和电力也都持续减少，引发人道状况的担忧。
在中国网络快时尚零售业者 Shine 正在考虑首次公开发行之际，美国两党国会议员本周敦促证券监管机关提出条件，要求 Shine 证明自己并没有使用中共的强迫劳动力。这封信函是由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威克斯顿和田纳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斯发起的，共有24名众议员联署。这20多名联邦众议员在报告中指出，这家成长快速的折扣服饰公司使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棉花，希望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首长从中采取行动。他们在信函中说，Shine 正在积极筹集资本，同时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进行首次公开发行。 我们请您制定法规，并强制善通过独立验证，证明他们没有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动力，以作为在美国注册发行证券的条件。
据政客杂志网站 Political 周二针对意大利与中共“一带一路”的报道中指出，意大利即将迎来一个清算的时刻，因为距离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高峰会不到三周，距离意大利是否续签中共“一带一路”的最后期限也只有不到八个月的时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即将面临上任七个月以来可能经济成本最高的外交抉择。针对梅洛尼政府是否要与中共续签“一带一路”倡议备忘录一事，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托奇向 Political 表示，意大利政府是想要中断它。目前北京方面也没有特别传达如果不续约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与报复，但是目前为止罗马当局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报道认为，虽然从技术上讲，意大利只需要在年底前让北京知道罗马将走向何方，但大西洋两岸的高级官员现在都希望梅洛尼在与美国总统拜登一起参加广岛G7峰会的时候能发出更明确的信号。
据白宫官员周二透露，包括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微软、 OpenAI、 Anthropic 的执行长们本周四将受邀与副总统贺锦丽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共同商讨人工智能问题。根据路透社看到的邀请函显示，总统拜登期望像上述这样的公司在向公众提供 AI 产品之前要确保其产品安全。白宫官员称，四号的会议会有白宫幕僚长齐安兹、副幕僚长利德、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经济委员会主席布兰纳德、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重要官员出席。在当前 AI 技术快速发展之际，人工智能造成的随之而来的问题包括隐私、诈骗、假信息以及信息偏差等。白宫上个月曾经表示，因为还不清楚 AI 会对国家安全和教育造成什么影响，目前白宫正在就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问责措施向公众征求意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就业市场职位空缺减少，裁员数量达两年来最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美国宇航局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一个恒星系统的一颗岩石行星附近探测到水蒸气，这可能标志着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一颗岩质系外行星的大气层。这颗岩质系外行星被称为 GJ486b， 它围绕一颗距离地球26光年的恒星运行，是一颗超级地球，质量比地球大了三倍，表面温度约800华氏度。目前天文学家正在试图研究水蒸气的存在是否能确定该行星周围存在着大气层。尽管这颗行星的高温不适合居住，但是如果能证实水蒸气是在这颗行星的大气层中探测到的，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探测到岩质系外行星周围的大气层，而且还将表明这些高温星球尽管受到来自主星辐射的打击仍能保持大气层。研究结果或许会对其他潜在适合居住的行星产生重大影响。主要的研究作者亚利桑那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莎拉·莫兰表示，我们还不能确定水是否是行星大气层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行星有大气层，又或者是我们只是探测到了来自恒星的水信号。
韩国三星电子周二宣布，由于发现相关技术遭到不当使用的案例，公司禁止行动装置与家电部门的员工利用工作电脑使用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三星的一名代表表示，这道禁令适用于行动装置与家电部门的员工。这个公司称正努力寻找让员工在安全获得保障的环境下使用生成式 AI 服务的方法，以让工作效率与便利性能够提升。备忘录中写道，在这些措施到位之前，我们暂时禁止在公司拥有的电脑上使用生成式 AI 服务。三星并建议员工 在公司以外场所使用私人电脑登入这类平台的时候，也尽量不要上传与工作有关的资讯。据悉，三星已经出现员工不当使用 ChatGPT 这类功能的一些情况，但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内部调查也显示，有超过60%的员工认为，利用公司装置使用生成式 AI 平台将导致安全性风险。
重新设计的 Apple Maps 目前正在对台湾地图数据进行公开的测试，收集的第一方地图数据能够呈现带有绿色植物和 3D 建筑的详细地图，预计在6月份全面发布。 Apple Maps 最初是由不同的地图数据组合成了一个单一的数据库，导致推出过程一波三折，于是在2019年被重置了。重新设计的 Apple Maps 版本于2019年推出，已经在西班牙、英国、爱尔兰以及美国的波特兰、圣地亚哥和亚特兰大更新。台湾是 Apple Maps 重新设计的下一个目标。这次的测试推广中，苹果公司向一些用户提供了重新设计的地图。新的 Apple Maps 的数据是从第一方地图车辆以及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背包客那里获得的。 Apple Maps 的体验将更加详细，对建筑物进行 3D 表示，并且对公园和草坪等绿色植物进行了更好的展现。新的 Apple Maps 体验预计在6月份在台湾全面推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劳工部周二发布的美国职位空缺数量，三月份出现了连续第三个月下降，裁员数量增加到两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软化，而职位空缺的下降主要集中在小型企业，也就是那些拥有1到49名员工的企业，他们也是劳动力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周二发布的月度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显示，在三月份，每一个失业人员匹配 1.6 个职位空缺，这个比率是自2021年10月以来的最低值，而二月份为 1.7。 美联储官员周二开始了为期2天的政策会议，他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一比率，该比率仍然高于经济学家所指出的 1.0 到 1.2 的范围。而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周三把基准隔夜利率再提高25个基点至 5% 到 5.25% 的区间，之后将可能会暂停自1980年以来最激进的货币政策紧缩行动。据《金融时报》引述纽约布雷恩资本高级经济顾问康德拉·德夸德罗斯对此评论说，在过去三个月里，职位空缺和失业率的比率下降，代表着对劳动力的超高需求在降温，这将会受到美联储的欢迎。然而，由于该比率仍然高于2021年11月之前的任何时候，从历史标准角度来看，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摩根大通驻纽约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费拉里对此表示，职位空缺率和裁员率仍然处于历史高位，辞职率则处于历史低位，这三者都显示劳动力市场正朝着降温的方向发展。他还指出，劳动力市场疲软的迹象不会成为明天的美联储会议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尽管他们确实表明利率政策收紧行动的累积量已经开始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预期效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5月3号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与朝鲜垫底，属于恶劣状况。希望之声记者采访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期许用新闻自由的阳光去照射黑暗的中共政权，让中共的原形毕露。请听报道。
今年的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30周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透过视频发表致辞表示，新闻自由是人权的命脉，但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新闻自由都在受到攻击。 无国界记者当天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140位，仍属于艰难状况。中国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朝鲜。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中共当前的新闻自由环境可说是极度的不堪。中共透过各种网络的封锁消息，使得世界很多的国家并不了解中国内部对新闻自由的压迫，包括网络监控、异议人士的打压，还有对独立记者、公民记者的关押滥捕，甚至是重判等等。宋国成说，
现在世界的很多的媒体舆论应该要多多的去揭露中共运用各种国安的理由，我们称之为犯国安证据，或者是间谍啊、泄密啊等等这些没有根据的罪名，而且没有经过应有的法律审判的程序就滥行打压啊等等的这些行为，应该向全世界做更多的一发布，来揭露中共破坏新闻自由的真相。
宋国成认为，中共常年渗透到海外，甚至对台湾大撒钱，收买媒体，侵蚀新闻自由，越来越变本加厉。为了改善中国境内的言论自由，旅居海外的中国民主派人士正发起一项拆墙运动，呼吁各国政府与国会向北京政府施压，解除中共的网络防火墙，希望中国民众能有权利可以自由浏览各国网站。宋国成认为，拆墙运动非常有意义，因为这座墙就如同中国共产党的保护墙，是一个人性的隔离之墙。它既杜绝了国内的人民获知世界的真相，也让世界的真相无法进入中国。宋国成说，
中共的集权统治和新闻自由本身是水火不相容的，或者是说它是经不起新闻自由对中共政权的敲打，经不起国外的新闻的事实对中共本身的一种拷问。所以我说，这样的一个中共政权的保卫墙能够拆掉的话，那么中共的政权就危在旦夕，因为它是一个见不了事实与真相的一个政权，因为它是靠谎言与欺骗所构筑起来一个非法的政权。就是说，我们要用新闻自由的阳光去照射这个黑暗的中共政权，让它的原形毕露，让它所有迫害人权的这些事实能够昭告于天下。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根据美国医务总监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该单位已将孤独认定为一种公共卫生流行病。该报告引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使用社交媒体两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人，与使用时间少于30分钟的人相比，感到社交孤独的可能性是两倍以上。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医务总监发布一份报告，将人们的孤独感受认定为一种公共卫生流行病。该单位指出，美国人普遍存在的孤独感造成的健康风险与每天吸十几根香烟一样致命，同时每年给卫生行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医疗总监维韦克·莫尔西在他的办公室发布报告中指出，大约一半的美国成年人说他们经历过孤独。莫尔西对美联社说，我们现在知道，孤独是许多人都会经历的一种普遍的情感，就像饥饿或口渴。那是一种当我们缺少生存所需时，身体给我们的一种感觉。美国有数百万人在阴影中挣扎，这是不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布这项公告，来揭示太多的人正在经历的挣扎。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美国人越来越少地与宗教团体、社区组织，甚至他们自己的家人打交道，他们的孤独感持续增长。在过去的60年里，单人家庭的数量也翻了一番，而科技的发展也迅速加剧了孤独问题。报告中引用一项研究发现，每天使用社交媒体两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人，与使用时间少于30分钟的人相比，感到社交孤立的可能性是两倍以上。莫尔西说，社交媒体尤其驱动了孤独的增加。他也质疑，难道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替代面对面的互动？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使用技术进行交流，我们失去了很多面对面的互动。他的报告中也建议科技公司应推出保护儿童的行动，尤其是围绕他们的社交媒体的使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向南部边境派遣1500名军人，预防移民数量激增。请你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向南部边境派遣1500名军人，预防渔民数量激增；
美国与捷克外长战略对话，聚焦俄乌战与中共挑战；
司法部对暗网贩毒者采取最大行动，共计抓捕288人。
拜登将与麦卡锡会面，以努力避免债务违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捷克外长利帕夫斯基5月1号到4号访问华府，2号前往美国国务院与国务卿布林肯召开第11轮美捷战略对话。两个人于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两国谈论当前区域形势以及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与双方共同利益、安全与价值造成的挑战。为了因应挑战，美捷会积极地与印太及其他地区的盟友合作。此外，美国与捷克重申会致力维系台海和平稳定，并深化对区域民主伙伴的支持及合作，强调跨大西洋及印太安全不可分割。声明并强调，美捷坚定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乌国捍卫国家与民主，对抗俄罗斯残酷的战争侵袭。声明呼吁俄罗斯停止对外军事攻势，自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完全撤军。根据声明，两国外长在会谈中对如何与盟友合作，协助乌克兰维持经济稳定，支持乌国战后复苏与重建。两个人也强调，美捷需持续合作，推动向俄罗斯纠责。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周二表示，美国这个月将在汤加开设新的大使馆，这是美国加强太平洋地区外交存在、增加影响力、对抗中共的外交行对抗中共的行动之一。康达在参院外委会的一场预算听证会上还表示，美国也将继续与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接触，讨论在这两个太平洋岛国开设新使馆事宜。此外，在相隔30年之后，美国也在今年重新开启了所罗门群岛大使馆。美国也致力于与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帕劳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续签协议。根据协议，美国有防御这些岛屿的责任，并可获得大片太平洋地区的专属使用权。自从去年所罗门群岛与北京达成安全协议以来，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直担心中共有在该地区建立海军基地的野心。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拜登可能将于5月22号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强与太平洋岛屿地区的联系。
拜登总统下周将与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会面，以避免灾难性的国家债务违约。美国政府借钱的能力受到财政部可能承担的债务金额的限制，也就是债务上限。债务上限目前设定为31.4万亿美元。政府在1月份的时候已经达到了这一上限，迫使财政部使用所谓的非常措施继续支付国家的账单而不会违约。周一，财政部长耶伦警告说，非常措施将会很快用尽，可能最早在6月1号，除非国会授权更多的借款。否则，美国很快将无法按时偿还所有的债务。两党领导人都表示希望避免联邦债务违约，但他们主张采取不同的方法。专家警告说，如果国会和白宫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政府无法按时支付账单，那么对美国和更广泛的世界的经济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由美国25家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一个国防产业界代表团访问台湾，拜会台湾的军工产业，寻求合作生产无人机和弹药。代表团周三出席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表示，这次论坛建立在伙伴关系跟信任的两大关键，为持续扩大台美军事合作。美国前太平洋陆战队指挥官、退役中将鲁德强调说，世上没有比亚太地区更加重要的区域，借由协助台湾防务自主，打造供应链，在国际领域帮助台湾。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美国国防产业界代表团在访台期间还将拜会台湾专门负责军事技术和武器研发的国军中山科学研究院和自安公司，并与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研发中心理事长、经纬航太科技公司董事长罗方正举行会晤，讨论台湾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状况。美台商会每年五月初在台湾或美国主办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这次举办的国防工业合作论坛是自2019年以来的第一次。中共国防部上周四表示，对美国国防承包商访问台湾表达严重关切。
在马来西亚对已经授予爱立信公司的 5G 网络建设合同进行的重新审查即将完成之际，欧盟和美国警告马来西亚政府，允许中国华为公司参与其通信基础设施的开发，构成国家安全及外国投资的风险。路透社星期二援引《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在马来西亚政府决定重新审查授予爱立信公司建设国有 5G 网络的合同后，欧盟和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今年四月写信给马来西亚政府表达关切。报道表示，两位熟悉审查讨论的消息人士说，马来西亚政府对爱立信招标合同的审查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是，马来西亚从明年开始引入第二个 5G 网络。在公开招标中与诺基亚一起被淘汰的华为公司一直积极游说马来西亚政府能获得这样一个机会。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创建第二个 5G 网络将如何影响现有的合同，但是专家们警告说，这样做将提高成本并造成效率低下。
周二，在加州的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编剧们走上纠察线，在 Netflix 前举行罢工。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编剧工会宣布，其在加州、纽约和其他城市的11500名编剧成员将拒绝工作，因为工会和制片厂在双方合同于当天午夜到期之后，未能就新的3年合同达成一致。因此，吉米·法伦的深夜秀、斯蒂芬·科尔伯特的深夜秀、吉米·基梅尔的现场直播和塞斯·麦耶斯的深夜节目都被停播。美国编剧工会的董事会一致投票，要求举行好莱坞15年来的首次罢工。他们声称，领导业界的公司让编剧很难保住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在谈判桌的对面，代表影视制片公司利益的电影电视制片人联盟说，他为编剧提供了优厚的报酬以及流媒体残值的改善。上一次的好莱坞编剧罢工是在2007年，持续了100天，影响了不只是影视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向南部边境派遣1500名军人，预防移民数量激增，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在新冠大流行之后，各种活动陆续恢复正常。台湾今年再次派出了一个大约由210家企业代表组成的大规模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由美国商务部举办的2023年选择美国投资峰会。代表团团长同时也是负责与美国就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协商的台湾经贸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在酒会中接受媒体联访时说，他将借此行到华盛顿的机会，与美国政府官员就美台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度确认条文的文字细节。周二，邓振中与美国副部代表莎拉·比安奇会面，就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进度以及其他双边的贸易议题交换意见。邓振中说，双方在包括贸易便捷化、反贪腐等几个重要的领域上已有了高度共识。 在答复美国之音关于美台是否很快就可以签署贸易协定的问题时，邓振中表示，双方的谈判工作进度非常好，但是现在还有许多细节工作要进行。选择美国投资峰会从5月1号到4号展开为期4天的招商活动，拜登总统、国务卿布林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都计划在峰会发表讲话。
投资人在等待美联储利率决策会议结果的同时，由于对陷入困境银行的忧虑再起，银行股再度重挫，加上市场对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的疑虑加深，美国政府更加逼近债务违约，美股周二收低。与此同时，市场对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的疑虑加深，国际油价周二重挫。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6月交割价下挫4美元，来到每桶71.66美元。布伦特原油7月交割价下跌3.99美元，来到每桶75.32美元。
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周二宣布，推出一款面向海外加密货币投资者的新产品。根据 Coinbase 的声明，这家新成立的国际交易所将允许符合条件的司法管辖区的机构投资者交易永续期货。永续期货是一种没有结算时间或到期日的衍生金融合约。根据 Coinbase 的数据，去年永续期货交易量约占全球加密货币交易量的75%。先前 Coinbase 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不断的发生交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过去一年里打击了多家美国加密货币公司，尤其是在2022年11月加密交易所 FTX 倒闭之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司法部周二宣布，司法部在一项针对暗网上销售芬太尼和阿片类药物犯罪的跨国执法行动中，总共逮捕了288名嫌疑人，并缴获了850公斤的毒品。而这场行动的规模之大，已经创下了历史记录。请听报道。
根据司法部周二宣布，由司法部开展的这项与国际合作伙伴协调的进行缉毒行动，名为 Spector 行动，是于2021年10月份开始，行动范围横跨美国、欧洲和南美洲，在美国和其他8个国家共计逮捕了288人，缴获了850公斤毒品，包括60公斤芬太尼或掺有芬太尼的麻醉品、117支枪支以及5340万美元的现金和虚拟货币。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向暗网上的犯罪分子发出的信息是，你可以试图躲在互联网的最深处，但司法部会找到你并追究你的罪责。在288名嫌疑人中，有153人是在美国本土被捕，当局缴获了104支非法枪支和20多万颗药丸，其中包括含有芬太尼的药丸。加兰表示，毒贩在暗网出售非法药物，他们可能会将这些药物宣传为名牌药品，但他们可能是假冒的，并掺有芬太尼。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21年有超过71238名美国人因吸毒过量而死亡。司法部此项行动是该部门打击芬太尼危机和暗网贩毒的最新举措。加兰说，对于打击网上贩卖阿片类药物和芬太尼的犯罪而言，这是迄今为止采取的在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缉毒行动。但加兰提到，即使采取了这些行动，随着执法人员拆除暗网市场，犯罪分子正从一个平台涌向另一个平台，调查人员也正在面临打地鼠的问题，但司法部将尽全力予以打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5月11号将解除 COVID-19 疫情期间第42法案边境管制措施，届时非法移民闯关可能增加。五角大楼周二表示，政府将临时增派1500名兵力，以协助守卫美墨边境关卡。请听报道。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准将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在 COVID-19 疫情时期的限制措施结束后，预期移民数量激增，拜登政府将向美墨边境派遣1500名军人。官员们说，军事人员将负责数据输入、支援仓库和其他行政任务，让边境人员腾出人手，弥补重要工作的人力不足。这些军人不进行执法工作，并将在那里停留大约90天。不过，如果有必要，他们的驻扎日期可以延长。COVID-19 大流行时期的限制措施允许美国官员拒绝让数万名移民越过南部边境，但这些限制措施将于5月11日解除。边境官员正在为预期的移民激增做准备。即使在疫情限制期间，拜登政府也经历了创纪录的越境人数。拜登总统对此的回应是打击那些非法越境的人，并开辟新的途径，为这种危险且通常致命的移民旅程提供替代方案。一旦边境官员取消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当局将面临管控边境过度拥挤和其他问题。拜登向边境派兵的决定相当于再增加一道防线。上周，拜登政府突然宣布，他们将努力迅速筛查在边境寻求庇护的移民，迅速驱逐那些被认为不合格的人，并惩罚那些非法进入美国或非法通过第三国前来美国边境的人。他们还将在美国境外开设受理中心，让逃离暴力和贫困的人申请合法的乘飞机入境，并在美国、西班牙或加拿大定居。第一批受理中心将在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开始运作，其他的受理中心预计将紧随其后。拜登的行动遵循了时任总统川普的类似举措。川普除了派出国民警卫队支援边境的联邦执法人员之外，还在边境部署了现役部队，协助边境巡逻人员处理大型的移民大篷车队。目前边境部署了大约2700名国民警卫队员。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